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林丹。1989年6月5日清晨，一名中国青年只身阻挡坦克的画面，使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面对专制国家机器时的勇气和尊严。然而六四后，就是这一画面却成了刽子手否认坦克压人的证据。六四后，人们议论最多的谜团之一，就是在六四镇压中，坦克究竟有没有压死人？观众朋友们，在今天《透视中国》的纪念六四专题节目中，高文谦先生将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团。
就关于在六部口。是不是坦克车压人的问题？这件事情是当时在那个即使在那个各个机关里面议论最多的这件那个事情。事实证明，确实是压人。后来我到海外之后啊，很多那个当事人都讲了，就是在新华门那个六部口那块儿，学生已经从天猫上撤出来了，坦克车追着学生在撵，结果有很多人就当场被撵成肉酱啊。但这个场面马上就给传出去了，当然那时候毕竟是个小场面，但是呢，我知道一个情况呢，六部口附近路口的人，中宣部的一个宿舍在那儿，中宣部有一个博士生，是当时中宣部作为这个第三梯队培养的人，很受信任的人，他当时就亲眼看到了这个场面。当时这个事情是最大的那个谣言呢、这个事情说出来之后，那简直是这个再怎么说，坦克车追着人大去压去，你就什么都解释不了了，所以呢就要辟谣，这是谣言。我在我们机关里面，那就是这些搞清查的人呢，就是吹胡子瞪眼呢，就在这追啊。你听说，就追的话呢，追到了中宣部的这博士生。后来的话呢，把他就是给拽到了戒严部队去了，在戒严部队里面呢。严刑逼供，你看到没有？我确实看到了。我是一个党员，对党要忠诚，要老实。我看到什么，我说我确实是看到了。后来戒严部的人呢，拿着高压电棒啊，1000伏的，开始放电了，啪！你看见没有？这个博士生说：“我看见了，确实看见了。”砰一下子，当场就昏过去了。一会儿醒过来以后。你看见没有？第二次，还看见了，看见了，砰一下子，又被打昏过去。就这么弄了几次之后，最后的话，这博士生说的话呢，没看见。后来据说这人身体就垮了，精神也垮了。这不光是一个电刑的问题，这是一个精神上的一种的折磨。整个就是共产党原来自己标榜着自己是讲真话。需要实事求是，结果就完全是他不让你讲真话。我有时候经常就想到这么一句话了，就是所谓这默写的谎言呢，怎么能掩盖学写的事实啊？
毛泽东的时代有文化大革命，那邓小平的时代。有六四，江泽民的时代有镇压法轮功。那您看，为什么每一代都有一个什么事件？
这共产党这个制度的话呢，这个经过这个几十年吧，这个实践检验吧，证明这种制度呢，对中国的这个发展和进步呢，起不到进步的作用，起不到积极的作用。就是用邓小平在六四之后他的那个讲法呢，叫做我们党呢是有一个核心的。毛是第一代的核心，我是第二代的核心。毛时代呢是毛拍板说了算，那么后来是我拍板说了算，后来他又说了这个江是第三代，一个核心的这种的制度啊，这是一脉相承下来的。毛呢发动文革呢，实际上党内有很多人都是很不理解想不通的，但是他就可以利用他这么一种核心的位置一意孤行。邓小平六四镇压多数人都是同情支持那个学生的，这我就看得非常清楚。但是邓小平他是第二代的核心，他就可以一意孤行，独断千纲， 接下来传到那个第三代了。这个第三代这个江泽民呢，你要真是拿江跟邓来比较一下呢，六四这个问题呢，从历史的视野来看呢，邓也可以说他有某种迫不得已的地方，这个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我觉得事情远没有到这份上，但是就是因为他又成了中国一个新的一个核心，而这种制度他就要求你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一个人。据我所知，像朱镕基他们这些人也不一定完全赞成这么做法，但是呢，真正江泽民独断前纲之后，朱镕基他们也得跟着走，也得在那个文件上去画圈去。这个就是这个悲剧，这是这么一路下来的。
那为什么就是说经过文革，经过六四，那还能出现对这种法轮功这样的镇压呢？
就这个制度没有变。这种制度的话呢，就是说的话呢，不允许任何的这种社会力量来挑战的。实际上法轮功呢并没有说真正去挑战它，不过就是争取一个自己的那么一个自己那么练功这么一个权利，但是这个权利他就可以认定你是在危他的权利。你用中国一老话叫做卧他之畔呢，岂能他人酣睡呀。江泽民他为什么会这么的干，他就因为六四之后共产党的权威啊，这个合法性啊已经严重的动摇，他们自己都非常的清楚。接着是苏联东国的这种巨变呢，可以说用心惊肉跳这几个字来形容他们看到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被绞死的结局啊，他们自己心里都非常的清楚。六四之后呢，整个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道德真空啊，你想想执政党可以撒这么大的弥天大谎，指鹿为马，颠倒黑白，那普通老百姓有什么不能够那什么的，所以这个对社会的败坏非常厉害。而这时候呢，法轮功提倡真善人，但共产党觉得非常难看，真善人那都信法轮功，你不信这共产主义，这还就得了了。所以江泽民他当时就是要去镇压。我不是法轮功的一个信仰者，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呢，我要的话呢，为信奉法轮功这些的权利而辩护。共产党这样镇压法轮功是错误的，这句话呢应该讲出来。法轮功这些信仰者、练功者，他们是最没有权利的人，普通的老百姓。为了身体，为了某种精神上的寄托，他们来练功，他们练功权利都不给他们，可以赤裸地给他们剥夺掉。今后如果中国这个政治都不改变的话，这种悲剧还可能发生。
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以后，那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对这个法轮功的镇压还能形成一种这种社会的这种运动呢？
这里面我想的话呢，大概是有这么几个那个原因吧。第一，谎言。第二，恐惧。经过六四这么大一场冤，为什么现在一镇压法轮功，江泽民在上面一拍板，这个政治局常委都跟着画圈，然后形成中央政治的决议，然后这有组织的下来这么样的镇压，这方面的原因呢是有制度上的原因。那么从老百姓为什么有很多人就跟着走了，赶紧敬而远之就怕了，这是老百姓心里面有恐惧。中国实际上是处在一种后集权社会，这种社会呢，它原有的那种革命那种动力已经没有了，但是它还大体的维持一个惯性在那块运转着。因此在运转的过程中呢，它靠的都是呢暴力和谎言。暴力就是枪杆子，谎言就是笔杆子，它不断的重复。六四是这个学生市民是暴徒，解放军是被迫的，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其实哪儿死人都没有，只要在北京死人，这就是死人。他们国力现在强大多了，所以得很多资源，可以去各种方法去镇压，去封锁你，去封杀你。而人们在这种集权社会下生活过来呢，都有一种的恐惧。我自己我就感到自己时这个内疚啊，就是说在机关内部的时候检讨的时候，就没有把这个话的话呢讲那么透。六四镇压是错误的，我只能说呢，我有这种糊涂认识。我心里想，根本不是糊涂认识，这就是我真实想法，我一点没有改变过。所以我觉得现在海外啊，中国人那种心理状态啊，还是没有从当年的共产专制下的那种氛围下能够解脱出来，还都是怕，还都是怕。当然有很多利害关系，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来说的话，首先做一个人的话，要秉持自己的良知要，看问题做出判断来的话呢，当然有很多利害关系，但是做人最根本的，要有良知。 你不能够看到一件事情明明是黑的叫你说是白的，你我也认可的。如果今后中国的制度不改变，老百姓的这种恐惧的心态不改变的话，类似法轮功式的这种悲剧啊，今后还会继续上演。那么现在破除这个恶性循环的这么一个关节点在哪儿呢？就是老百姓从自己做起，拒绝谎言，说真话。哈维尔的很有名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无权者的权利。无权者的权利是什么呢？就是拒绝说谎，从自己开始就说真话。我能认识到哪一步我就说到哪一步，但是我绝不去再来附和你，再来违心的讲什么话去。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15年过去了，那您觉得我们应该从六四事件中呢反思些什么呢？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历史的窗口，至今还没有痊愈，还在淌着血。我觉得话呢，至于这个六四最好的办法，就是拒绝遗忘。共产党呢知道自己这件事情啊做错了，所以呢他采取这个让人们遗忘的办法，不提的办法，淡化的办法，想把事情就缓过去。作为民族的集体的记忆的拒绝这种遗忘，另外通过六四的反思设立这么一条政治的底线，就是呢不能够平白无故的大开杀戒，就是任何理由都没法替为这个行为辩护。
对中共官方那个平反六四你有什么样的预见呢？
六四的话呢，这件事情呢，毕竟对共产党来说是太致命了。因为这文革浩劫呢，共产党采取的办法是把文革的发动者呢毛给高高挂起，把责任推到林彪、四人帮他们身上去，好像这个党还是好的，制度有问题，但是呢基本点还是好的。现在六四的问题就不是这样子了，人们就必然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绝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李鹏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制度。由中共官方来平反六四，我认为不大可能。如果发生这种可能性，只是在这么两种条件下面，一个是大变的前夜，一个是大变之后。
六四血案已经过去15年了。15年来，中国官方对六四事件的定性，从天安门反革命暴乱，到八九政治风波，到一场严重的政治动荡。中国官方从掩盖真相，到淡化回避，到稳定压倒一切，让改革大潮冲淡人们对六四的记忆，让无情岁月磨蚀人们的抗争意志。15年了，真相仍被掩盖，苦难仍在持续。勿忘六四，我们今天纪念六四，就是提醒人们，在今天的中国，六四的悲剧还在上演。我们今天反思历史，就是告诫人们，在明天的中国，六四的悲剧还会继续。也许您不是昨天的受难者，今天也不是，但明天呢？观众朋友们，为了今天中国的悲剧立即停止，为了未来中国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我们了解真相，制止迫害，拒绝遗忘。